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41篇的播出。在已过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自愿而且勇敢地把他自己交出来，我们还看见主受到地上的宗教与不义政权的审判，受到他们在各方面的查验，还有我们也看见了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是从容不迫，没有任何的抗拒。感谢主，他是地上唯一够资格的一位。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仍然邀请到了李弟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这篇的信息。李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李弟兄，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看一看主的受死它背后的意义。
愿主把这个隐藏而且深厚的意义向我们众人打开，使我们能够珍赏主死的价值。
是的，李弟兄，我们可以说已经来到了约翰福音末尾的段落了，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18还有19这两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受死的情形还有他所经过的一个过程。而我们今天所要听的信息呢，可以说是挺特别的，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很有可能在读经的时候呢，一下子我们就读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把这段的经文来读一读，您看好不好？
好，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19章，从31节到37节。
好，
第31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身体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32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另一个人的腿，都打断了。
33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
34节，唯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35节，那看见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实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36节，这些事发生，为要应验经书，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37节，另有一处经书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主耶稣受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按照神的主宰。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里头，我们看见在神的主宰之下，主耶稣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犹太人不愿意那些被钉十字架的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仍然留在十字架上，他们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于是兵丁将与主同定的那两个强盗的腿都打断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耶稣已经死了。主既然已经死了，就不需要打断他的骨头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指明主耶稣不是被人所处死的，主是他自己死的。他虽然被钉十字架，却是自己死的。这就应验了他在第十章所说的话：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表面上看来，耶稣是被人杀的，实际上主是自己舍去了他的魂生命。那两个罪犯是被杀的，耶稣却不是，他是为了救赎我们而舍了他的魂生命。主既然已经死了，兵丁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应验了旧约里面的预言，主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但是在这个当头，有一个兵担心主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就拿他的枪扎了主的肋旁。这一扎就应验了旧约撒加利亚十二章第十节的预言，他们必仰望他，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么奇妙而且有意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宰。这有力的证明主的死不是偶然的，主的死乃是神在创世以前都计划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施浸约翰称呼主耶稣为神的羔羊吗？主耶稣不但是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而且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神在设立逾越节的时候就命定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奇妙的预表。到了诗篇第三十四篇二十节又预言了这件事情。在诗篇那里说，耶和华保全一人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预表和预言都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应验了。
我觉得有件事情非常稀奇，在收听信息之前呢，可能有很多的基督徒和我都一样，很少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主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竟然在属灵的意义上有这么深厚的讲究啊。
是，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记载，也是圣经预言准确的应验。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他是来替我们担罪的。
是，
因此他必须经过查验，没有任何的瑕疵。从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的羔羊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的死完全应验了圣经的记载。
对，我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也提到了骨头，而那里所说的骨头它有一个特别深厚的意义呢。李弟兄，是不是能够请您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交通好吗？
好，在圣经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凡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的事和物，就会定下这件事物在整本圣经里面的意义。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 神叫亚当沉睡，神就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了一根肋骨，然后把他建造成为夏娃。夏娃所预表的就是召会，而我们知道亚当所预表的就是基督。那么骨头呢？骨头就是预表基督复活的生命。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创世纪的记载就是表明基督为我们代死，从他身上所释放出来的复活的生命就产生了召会。主耶稣不被折断的骨头指明了他乃是那个不能被死亡败坏的复活的生命。
Amen。
主的肋旁虽然被扎，但是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这就表征主肉身的生命虽然被杀，但是他复活的生命，就是他神圣的生命，却不能被任何的事物所伤害所败坏。
感谢主，为了这个神圣的表征，我们真要赞美他，赞美他的生命啊，是死亡不能够破坏，不能够拘禁的。好，李弟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再来进入今天下一段的信息。
在论到主的骨头这件事情之后，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约翰福音十九章的记载说，随即有血和水流了出来。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虽然不被毁坏，他自己却被裂开了，叫他神圣的生命能够被释放出来。这里流出的水象征的生命，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所预表的。在那里有一个被击打流出活水解以色列人干渴的磐石，那个磐石就是预表的在十字架上被击打的主。主被裂开了，神圣的生命从他里面流了出来。从主身上流出来的不但是有水，还有血，血是救赎的象征。在我们能够接受主做生命的活水之前，我们必须先得到血的洁净。所以在这里首先提到血，然后提到水。在我们被血洁净之后，我们才能够接受主做生命。这个血和水的记载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找不到，因为约翰福音启示出主耶稣这个生命只有借着死才能够释放出来。其他三卷福音书记载主要的是为着救赎，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要的是为着生命的释放。主耶稣的肋旁被扎了，就由亚当裂开的肋旁所预表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一节，神叫亚当沉睡了，亚当的肋旁裂开，有一根肋骨被取出来。四千年之后，耶稣的肋旁被兵丁用枪刺开了。这个兵丁为什么不用枪刺主耶稣其他的部分呢？偏偏就在主的肋旁扎了一枪。这一扎就应验了主就是那末后的亚当。在创世纪里头，亚当的肋旁开了，产生了他的配偶夏娃。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肋旁开了，产生了召会。从这个裂开的肋旁，有血有水流了出来。从主肋旁流出的血是为了救赎。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二十二节，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这里的血是表征基督的死救赎的一面。为了救赎我们，主流出的血是由逾越节羊羔的血来预表的。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也指出，这个救赎的血形成了一个洗罪的泉源。哈利路亚， 我们有这样洗罪的泉源，这个泉源不是供人饮用的，这个泉源是供人来洗濯的。流出的血也是为了要买召会，主付上很大的代价，用他的血买了召会。从主肋旁流出来的水，表征了基督的死分赐生命的一面。水是为了分赐生命，我们已经指出，这里的水就是从那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水所预表的。在诗篇36篇第九节说道，这水成了生命的源头。主的血形成了一个洗净的泉源，主流出的水形成了一个饮用的泉源。主的血是为了救赎，为了买召会，和他流出的水象征的永远的生命，是为了产生召会，能够得到他的配偶。
今天我们所听的信息，这里面所提到的几个点都是蛮有启发性的。您看，当兵丁用枪来扎主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李弟兄，在这里的记载和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是不一样的哦。
因为其他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主要是为了救赎，而约翰福音的记载主要乃是为着生命的释放。
是，一般说来呢，大家都对基督宝血的意义呢比较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对，在出埃及记里，当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时候，羔羊的血就表征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所流出来的宝血。你看，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取用主的宝血洗涤我们里外的罪污，我们对这一方面的意义和应用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
是，但是说到主的死所流出来的水啊，可能大家就不一定是那么印象深刻了。
其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提到好几次，信的人要得着活水。这里的水主要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干渴，做我们里面生命的泉源。血是为了救赎，水是为了生命的释放和生命的分赐。
的确是这样，我们经常对基督的死这个领会都还是停留在救赎这个方面，却没有那么清楚地看见基督的死还有这一方面不但是正面而且是积极的意义呢。而这个意义呢，就是主他要借着死将生命释放出来，解人的干渴，并且呢要把他神圣荣耀的生命分赐给人。
主耶稣死一方面是要救赎我们的罪，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释放生命的死，是一个繁殖生命也是繁增生命的死。当主耶稣说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这是指的他的死分赐生命的那一面。这粒麦子死了不是为了救赎，麦子死了完全是为着要将他在那籽粒中的生命分赐产生到许多的籽粒里头。在消极方面，基督的死除去了我们的罪；在积极方面，基督的死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了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信入了主，我们的罪就被他救赎的死除去了，永远的生命也借着基督分赐生命的死分赐到了我们里面。这分赐生命的死也是释放生命繁殖生命，也是一个繁增生命的死。让我们一同来看，这里有一粒麦子， 麦子的生命是局限在它的壳子里头的，借着死，这壳子里头的生命就得到了释放。同样的，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神圣的生命就得到了释放。因此我们可以说，主的死是一个释放生命的死。既然主神圣的生命不仅仅从他释放了出来，也分赐到了我们里面，主的死也是一个分赐生命的死。在主的那一面，他的死是释放生命的死；在我们这一面，主的死是分赐生命的死。不但如此，主的死还是一个繁殖生命的死，因为他的死叫生命得以繁增，就好像一粒麦子繁增成了许许多多的籽粒。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主耶稣他包罗万有的死有这么多奇妙的方面，我们真是需要有深刻的印象。主耶稣的死在分赐生命的一面，比救赎的一面更奇妙。当然，救赎是太好太妙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超过这个。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生命的分赐却高过了救赎。假定有一个罪人来到主面前，相信主是那救赎的神的羔羊，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他的罪流了血，这个血甚至形成了能够叫这个罪人得洁净的泉源，这是多么美妙。但是假定这个罪人只是得了洗净，却没有别的经历，他就被带进一个属天豪华的宫殿，那么他虽然是被洗净了，却仍然是没有生命的。他虽然是洁净的，但是是一个被血洁净的死人。所以我们看见，光是借着血得洁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生命，主的神圣的生命是活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了，我们成了神人相互的住处了。如果我们只是得到救赎而没有重生，我们的光景还是太可怜了。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生命的分赐，也借着救赎产生他的住处。救赎是为了我们接受神圣的生命预备道路的。在血之后就有水，我们看见血是表征基督死救赎的一面，水是表征分赐生命的一面。血是为了救赎，形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在血里面得到洁净的泉源。水是为了重生，形成了一个我们随时可以饮于其中的活水的泉源。哎呀，太好了，哈利路亚！我们外面被洗净了，我们里面被神圣的生命充满了，我们不光是洁净的，我们也是活的，我们都成了主相互的住处。
李弟兄啊，一般我们说到了死啊，人的反应都是非常消极而且悲伤的，但是您看在这个地上，耶稣的死却是充满了荣耀而且还有积极的意义呢。
对，
耶稣的死他不只是在消极方面除去了我们的罪，在积极这一方面呢，他还把他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
今天的信息也实在是开我们的眼睛，也转我们的观念。
Amen。
除去罪不是耶稣为我们代死的主要目的，就像在今天的信息里所说的，光借着血得洁净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是活的，必须从神得蒙重生才能达到他终极的目的。
是，
我们在信主的时候都发现我们是罪人，需要他的拯救，需要他血的洗涤，所以我们就转向主接受他的救恩。但是这个观点是以我们人 为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
嗯，
但是主的目的不是要得到一般没有罪的好人，他乃是要得到一般有他生命的神人。
真是这样啊，这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做好人和做神人可真是天差地远了。
对，
由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主的死啊完成了救赎，这只是一个手续，他的死最重要的乃是要把生命释放出来，叫我们得蒙重生，成为他神圣的凡真，这个才是主死的目的。
Amen。
感谢主，借着主话的开启，我们真是要从深处来敬拜他。主所完成的救恩实实在在是丰满而且完全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尾声了，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末了，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下一次空中再见。
再见。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